近年嚟，好多海外民运人士一直喺度探索如何为六四平反嘅问题。佢哋提出，一啲国家喺从专制走向民主嘅过程中，因为不得不面对过去政府所犯嘅侵犯人权嘅行为，因此通过设立真相调查委员会还原历史真相。呢、这个就系大众所讲嘅转型正义。呢一啲国家既有成功，亦都有失败。唔单止成为国际社会关注同研究嘅对象，亦都为新型民主国家嘅转型提供咗参照物。喺探讨转型正义对中国嘅借鉴作用之前，我哋首先了解一下呢一个理念嘅出处同埋佢涉及嘅内容。喺呢一方面，国际人权专家普利西拉海内尔走喺咗时代嘅前列。海内尔从1990年代初开始从事转型正义嘅研究。他撰写的名为《不可言喻的真理：转型正义和真相调查委员会的挑战》一书时，对全世界40个真相调查委员会进行了全面的评估，为新型民主国家追讨过去政府所犯的罪行，并且为受害者作出赔偿提供了可以研究和借鉴的模式。该书2001年首次出版，2010年经过修订再版，受到有关人士的高度重视。海内尔现年51岁，1985年从印第安纳州的厄勒姆学院本科毕业。1993年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和公共事务学院硕士学位。2014年又获得日内瓦大学法学硕士学位。海内尔曾经在多个项目中为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提供过咨询顾问。2001年他与他人在纽约联合创办了非盈利的国际人权组织国际转型正义中心，目前他是设在日内瓦人道对话中心的资深顾问。海内尔指出，他是指一个国家在从内战和专制政权向正式践踏人权过渡期间所采取的一系列政策和举措，其中包括惩办凶手、确认受害人、事实真相的确立，以及为避免重蹈覆辙而进行的各项改革等等。海内尔指出，转型正义的内容非常广泛，它不单止涉及法律的面向，亦都涉及政治、社会和历史等其他的面向。海内尔分析了在法律程序之外实现转型正义的重要性。他说，
Even if you are lucky enough to have a strong judiciary, which is often not true in these contexts, still trials don't satisfy。
海内尔说，在这种背景下的国家通常不具备很强的司法体系，即使具备，单靠法庭审讯仍然没办法满足过渡时期的众多需求。转型正义基本上将受害人作为过渡时期政策的中心，在事实真相超然若揭的情况下，使受害人得到确认并且获得包括赔偿金在内的各种补偿。所有这些加在一起构成了所谓的转型正义。在转型正义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的一个机构叫做真相调查委员会。据海内尔介绍，真相调查委员会是指一个国家在转型过程中由总统或者立法机构设立的一个临时性官方机构。他被授权时对内战期间践踏人权或者违反人道主义法的行为进行调查，并且在两三年之内提交一份调查报告，以还原历史真相。在这个过程中，该机构往往需要同众多的受害人，甚至涉嫌参与过专制政权践踏人权行为的人进行对话。
They may have the power to call people forward, to subpoena people to speak. They may have the power to access official documents freely at their own will, to show up to offices and see.
海内尔说，真相调查委员会的权力范围很广，例如传唤证人作证，自己查阅官方文件，为使受访者放心交谈而作出保密承诺，以及就调查结果提出建议等等。在有些情况下，真相调查委员会提出的建议是必须执行。虽然是这样，他没有提出刑事诉讼或者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海内尔指出，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刑事诉讼侧重于具体犯罪和刑事责任，而真相调查委员会除了观察具体的犯罪行为之外，还要审视一些宏观问题，例如对很多年前发生的事情进行追查等等。以南非为例，在脱离种族隔离的过渡时期， 南非真相调查委员会曾经要求当时的执政党南非国民党以及反对党非国大的代表，还有那些在种族隔离时代积极参与过暴力的人，就他们过去采取的暴力政策在听证会上公开作出解释，从而使大众了解到不同社会阶层所应该承担的责任，以及不同社会领域和不同种族所遭受的苦难。海莱尔说，真相调查委员会一般可以从中推测出有多少的受害人和幸存者，有多少直接受害人和受害者家属，以及遭受酷刑、被长期关押或者失踪的人数是多少等等。总之就是还原历史真相。他继续说，
Often, very likely, what the Truth Commission concludes can be directly relevant for the possibility of trials in the future.
海莱尔说，真相调查委员会的调查结果很有可能与之后的审讯有直接关系，例如该委员会判定说这些政策是由政府上层制定，而且有一些领导者知道这些政策所造成的后果，但是没有设法制止侵犯人权的行为，那在司法部门具备追查这些案的能力时，这些人最终就可能被追究法律责任。同时真相调查委员会有可能将所掌握的情况和监控官分享。海莱尔介绍说，海莱尔说真相调查委员会根据授权的不同有不同的称呼，例如在一些国家它被称为历史澄清委员会，而在另外的一些国家则被称为总统调查委员会。近年来真相调查与和解委员会被不少个国家所采用，但是这个称呼因为要求或者暗示受害者和犯罪分子和解而引起一些人的不满，因为有些国家设立有关调查机制不是为了寻找和解的途径，而是只是想披露历史的真相，并且希望在未来某一个时候以受害人能够接受的方式达成和解。海莱尔不主张在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设立真相调查委员会，例如资金来源不足、接触信息受到限制、证人作证受到威胁等等，这些情况通常反映出当权者缺乏披露历史真相的政治意愿，因此不如不设立真相调查委员会。海莱尔认为，赋予真相调查委员会足够的资源和权力，使他独立地行使他的职权，揭露历史真相，比单纯建立真相调查委员会困难得多，因为揭露历史真相有可能使一些人感到难堪，而使另外一些人面临生命威胁和迫害。他说，
It's hard to judge at the beginning, but part of it is reading the political context and the timing.
海莱尔说，最初的阶段很难判断设立真相调查委员会的时机是否成熟，部分的原因是需要看准政治时机，你不能够等得太久，以致错过过渡的瞬间，因为这个是完成更多的工作，由真相调查委员会提出可以影响未来的重要建议的关键时刻。因此在适当的时机和环境下迅速采取行动非常重要。但是要注意不将真相调查委员会设在它不可能产生显著效果的地方。海莱尔认为，虽然国际社会在提议建立真相调查委员会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最终这个决定应该由一个国家自己做出，国际社会不应该就此施加过多的压力。海莱尔指出，真相调查委员会只是为了实现转型正义而采取的众多举措之一，包括为人权遭受侵犯的受害人提供金钱赔偿在内的其他举措亦都同样重要，例如为受害者或者失踪者家庭提供一次性赔偿金，给他们的子女和家人提供教育或者住房资助或者是其他形式的帮助，来弥补他们因为失去养家糊口的人而遭受的巨大损失。海莱尔说，赔偿金一般由国家提供，数额相当可观，但是他发出的一个强有力的信号，亦即政府真心致力于弥补过去所犯的错误。不过海莱尔指出，赔偿的范围不单止限于此。他说，
Symbolic reparations such as an apologySo there may be a head of state, even if it's under a new government, and it might be somebody who wasn't involved themselves.
海莱尔说，他还包括好像道歉这样的象征性赔偿，例如在更换政权后，一个国家的首脑， 即使本人没有参与侵犯人权的行为，如果他能够做出象征性的道歉，这个非常重要。他可以代替国家说，他们认识到侵犯人权的事情确实有发生，这样做是错误的。他们打算采取具体措施提供赔偿，这种的道歉可以说与提供金钱赔偿同等重要。海莱尔指出，转型正义还包括机构改革，来避免侵犯人权的行为再度发生，并且保证不再重犯。有些人将这个称为审查肃清，亦即是将安全和警察部门之中侵犯人权者清除出去。此外，法律改革、司法改革以及安全机构改革亦都非常重要。真相调查委员会可能会对每一项具体改革提出建议，各国可以根据本国国情逐步实施。但是一个关键的环节是惩办犯罪人员。他说，
One of the key pillars of transitional justice is holding people responsible through the national courts, sometimes through international or hybrid
courts. 海莱尔说，转型正义的关键之处之一是通过国内法庭，有时候亦都通过国际法庭或者混合法庭来追究犯罪人员的法律责任。混合法庭包括国内和国际法官、检察官、辩护律师以及其他技术人员，因此这个是一个兼容并蓄的法庭。全世界有几个这样的法庭，他们是在国内法庭看上去没办法做到不偏不倚，或者是没有很强的技术能力处理非常复杂的案件的情况下设立的。海莱尔所评估的40个真相调查委员会各不相同，成败皆有，为从专制走向民主的国家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以巴西为例，大众希望了解历史真相的需求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弱。他说，巴西至今仍然保留一个全国真相调查委员会，调查1970年代前军政府独裁统治时期的历史真相。大家强烈感到那个时期侵犯人权的问题从未得到合理的解决。海莱尔进一步指出，大众在六四过去25年后谈论设立真相调查委员会或者其他形式的转型正义，这个是完全合乎情理，而且讲明了这件事的重要性。但是海莱尔强调，如果没有政治上的开放来保障真相调查的认真进行，转型正义的很多举措落到实处将非常困难。因此这个需要中国人自己来判断，目前是否已经到了可以不受过多政治干预而认真从事真相调查的时候？真相调查委员会是否被赋予进行彻底、公平和诚实调查的独立性？他最后说，
I have been asked in other contexts where a war rages or where a regime has not changed, isn't there a way they can do something in the meantime?
他被问到这样的问题，在战火纷飞的时候或者一个政权尚未更换的情况下，大众能够做些什么？事实上有很多事情可以做，有些时候大众可以组织非常重要而且有价值的独立调查。由于他不是政府设立的，因此就不是正式的真相调查委员会，但是他可以帮助记录事件的发生，寻找并且采集证人的证词以及保存过去的信息和声音等等。一旦今后有人通过国家设立更正式、权力更大的真相调查委员会时，他们就有现成的记录可以提供。海莱尔认为，目前进行非正式和非官方的调查在中国国内似乎不切实际、不合时宜，但是从中长远看，仍有一些办法可以推动转型正义。他提出如下的问题供大众思考，一旦开放时机成熟，举国上下亦都有意愿推动转型正义，应该赋予这一类真相调查、赔偿计划以及必要的改革哪一种授权？真相调查应该回溯到哪个的年代？真相调查委员会的授权以及权限是什么？海莱尔指出，任何时候中国人决定从事转型正义都会同世界的其他国家的不同，这个是应该的。海莱尔鼓励大众发挥创新思维，在六四的问题上找到最适合中国国情的解决办法。美国之音记者阿薇华盛顿报道。